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1月19号，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亚光好。博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博阳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啊，上次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帮我这个主持了一场这个节目啊，那天有点这个个人的事情没有能够出席啊，我本来想专门感谢一下，结果一忙也忘了，今天趁这个机会先向两位嘉宾致谢。亚光，看你的背景是不是又到圣地亚哥了？
对，圣地亚哥电脑，对，是
啊，阳光灿烂吧。
今天白天75度，连续好几天了。今天从香波穿着短袖和裤短裤出去。
75度，不错，太好了。对。
那冬天这边夏天不热。
是啊，你看我穿着皮夹克。
嗯。
然后听说国内也是到处在下雪，好像我看说北京啊，包括南方都在下雪，很多地方。嗯。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就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日。这个每年都有啊，这个联邦雇员联邦机构全都放假，股市今天也不开张，是吧？不知道两位在这个马丁路德金日有什么感想？
以前我们公司好像，我先说一下，亚光啊。
嗯，你说，
以前我们公司好像从来没放过假，不知道怎么今年放假了，所以，但是我还是去了一下公司，然后我看周围的公司有些放假，有些没放假，那我就多说一两句，我就
你说，
就说我还真就是今天我还看了一下，就是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什么，就是他主要就是对那个民权的运动的贡献嘛。后来我想说一个，就是说。就说那个华人，因为有原来有个排华法案嘛，就是1882年有个排华法案。后来我就挺好奇，我就查了一下，就说这个1943年的时候把这个排华法案给废除了，可能当时跟那个二战中国和美国是盟国这个关系可能有关系。但是就是说，虽然是废除了，但是就是说并没有完全的，就是说对中国，就是说就是歧视性的条款并没有完全拿开，就是每年中国的给中国的移民名额就105个，然后呢，真正的就是说有了平等的，就是这种中国人也有移民的这个权利啊，就是说还是在民权，就是这个民权运动以后1965年吧，好像是，然后才真正的有了这个，就是中国美国这个移民法什么什么什么改革。我就想说这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就是说，这个民权法就是对这个整个这个美国的这移民这个政策，包括对华人都是有一些很好的这么一个作用吧。我就正好今就是因为马丁路德金不联系到民权嘛，我想说这么一句。
好的，谢谢博洋做的这个研究啊。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我以为就是二战的时候废除了，然后
对
华人就是中国人就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
对啊。
博洋有什么不是那个亚光，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先就着博洋那说的讲，其实美国呢，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早期是移民 开放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啊，就是西欧国家，慢慢的扩展到东欧国家，慢慢的扩展到亚洲国家。在亚洲国家当中，他对移民开放比较早的是日本，所以日本移民在二战之前就不少移民就到了美国了。对中国呢，我刚才不想讲，我还以前中国是什么事情。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其实美国他对亚洲国家他也不是亚，他可能对菲律宾可能比较早开放一些，他美国国家他都不亚，开放政策都不亚。这个因为我们是华人，所以我们更关注就是美国对华人呢对中国的这移民开放的事情。其实你要看看，可能美国对印度开放，可能也是比较，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没有研究过的事情。我是觉得他们不是说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移民的政策，不是说对。不是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它是肯定是有变化，一点一点的。
嗯，
比如说马丁路德金呢，就是马丁路德金这个人呢，其实呢，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是一个怎么就讲，用美国的话，现在是美国历史上就把定义为是一个民权运动的领袖，这个是不错，这个定义也不错，就是说他是确实是一个起到在美国历史上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呢，说实在的，马丁路德金，你要看他的传记，别人写的传记，其实他本人他就是一个，也是个有很多毛病的，啊，就像这个他有很多毛病，就是你要是严格讲起来，这人肯定不是一圣人，他个人品头上个人问题肯定不是一圣人，所以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那些历史有名望的，不论是。这个马丁路德金也好，不论是甘地圣雄也好，曼德拉也好，南非的曼德拉啊也好，什么这些人有名的人，其实你看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有问题的。你要是说我就是想找他们身上的毛病，找他们身上不那么光彩的东西，都能好。所以呢，所以说对政治人物，我也不认为马丁路德金就多么伟大，他就比当然汉姆就伟大很多，他不一定啊，不一定，他就是一政治人物，他肯定身上有些毛病。那么只是他死了，那大家现在说他好的东西，好的地方。那同样的，我们就说的当他放，就当他放这人，作为个人来说，他也不好毛病啊，就嘴巴乱讲，不还其他毛病。但是他可能作为一个政治人物，10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可能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历史上地位可能非常高。那时候的人们可能就都忘了他这个个人品上有多么多的毛病啊，就像现在人们没有人在说爱嘛，对不对？马丁路德金这个人品上有些问题，其实在人品上我看他传记他有不少毛病啊。我想说明这个，就是政治人物不管你多么了不起，都是普通人，我们说的都有这个有优点有缺点，一分为二。
嗯，好的，谢谢亚光。这个关于马丁路德金日，博洋和亚光都发表了感想。这个博洋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我们华人也是马丁路德金推动的民权运动的这个直接受益人，是吧？那么亚光的意思也很明白，就是说马丁路德金虽然作为对历史上对民权运动有贡献的人，但是个人道德品德方面不一定完美啊，就是说对政治人物历史人物要把他在历史上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和他的个人道德品格分开，就是说可能这个包括讲到马丁路德金，确实我们读他的传记，包括这个其实 FBI 掌握了他很多这个就是不太好的这个包括视频啊什么的这个当然后来为了维护他的名声嘛，也没有把这些公布于众但是我倒是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看一个人还是主要看，特别是政治人物啊，这个历史人物，这种国家领导人或者这个运动的领导人，还是要包括曼德拉也一样，就是后来这个个人生活方面也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在历史上对这个历史发展这个的进步做了推动。说到川普呢，亚光说也可能100年、200年以后，川普也可能在历史上会成为一个这个很了不起的美国总统。那我想川普自己大概也有这个愿望，就是他想在自己就最后一届吧，只是他川普 2.0 这个有人说他还想再竞选4年，我觉得不太可能了，毕竟宪法不是那么容易修改的。 他也想，就是他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所以我觉得格陵兰可能是他想给美国留下的一笔重大遗产，就是将来在美国历史上，假如美国吞并格陵兰这件事成为现实，那么再过200年，人家会说格陵兰是谁拿回来拿个美国手里的，是吧？就像今天人家会说，哦，阿拉斯加是哪来的？这个路易斯安那什么什么什么收购案是谁弄？川普可能是这么想，所以呢，我们正好就聊一聊格陵兰的问题。我看有报道，就是说川普给这个挪威首相写信啊，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个信也发给了各国驻美大使，让他们转给各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他有点抱怨了，就是我阻止了超过8场战争，但是你们国家决定不授予我和平奖，所以我也不再觉得自己有义务只从和平角度考虑问题。尽管和平始终是排在第一位，但现在我也可以考虑什么是对美国有利的。那么是不是川普就是说，我们不管了怎么你怎么样，反正我是要坚决把这个要把格陵兰岛拿到手。这个很多人不太相信啊，就是说那你要跟美国这么二战以后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些盟友真正闹翻吗？美国军事力量要和这个欧洲国家盟友的军事力量直接发生冲突吗？就很多人不相信，觉得川普就是说一说，就跟关税一样，说一说到时候就又回缩了。据报道说白宫内部接近川普的这个非常权威的人，就是川普的亲信，说这样的话，说川普对拿下格陵兰志在必得，非常认真，叫 dead serious。 我想问一下亚光和波阳，你们对这个美国吞并格陵兰的前景怎么看？可能性多大？20%？
不让你讲，不让你讲。
不是不是，亚光兄先说。
我是觉得，首先格陵兰岛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星期六的《华尔街日报》登了一张地图，就是说它从北极上看格陵兰岛。我们习惯看世界地图呢，都是就是这个，要不然是中国那，就是以太平洋地区为中心，对吧？这样看，反正或者像美国这看美国的地图是世界地图是以大西洋为中心这么看。这两种方法看呢，那就格陵兰岛都在最上很偏那个地方。其实你看不到，因为它这个地图这个变形到顶上的时候，你看不见很大一个地方。但是你要说这个拿个地球仪啊，就是从上北极正上方你来看这个地图，那就是很清楚。这北冰洋，这在北冰洋当中，这个格陵兰岛的位置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很就是它占了一个很快很重要的位置。就是如果说像现在讲说地球不断的暖化，北冰洋在不断融化，有人说是再过7-8年，就快的话再过7-8年，北冰洋就可以通航了。不需要客运船就直接通航了。那样的话，就是说从亚洲转成中国的船到欧洲来，不需要绕到苏伊士运河，不需要绕到巴拿马运河，直接就是说从上出来，往北开，经过白令海峡进去，然后就到了，就直接就可以到这个欧洲，要到美国，到纽约这个，那就近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川普刚才小南你刚才讲的，川普对这个格陵兰岛志在必得，我也看了报道，就是说，你要叫我说呢，我认为他美国拿下格陵兰岛的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用什么方法拿呢？肯定我现在猜想不会打，不会真正出动这个部队，就是说真正的就是出动部队战了，这个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呢，可能还是买吧。就是美国比较历史上已经买过好几次地方，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啊大采购，大采购，还有一个是买下了这个阿拉斯加还有呢，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有一个维京群岛，美属维京群岛，反正那个地方我还去过，美属维京群岛那个地方也是 美国从丹麦的手里去，所以美国这个领土扩张呢，除了加利福尼亚，这是真正打下来，那这是跟美这个明末战争美国银行打下来的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通过非盈利的形式这个占领占据就获取啊，其中就是还是花钱买，还是比较重要的长大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首先格陵兰岛地理非常重要啊，战略位置也非常重要啊。美国强调的说这个在现在要搞的这个金穹 Golden Dome 这个计划啊，这个保卫计划，他说要是缺了格陵兰岛这个大块呢，就是危险，就是这个很大漏洞。你要看那地图呢，真的从顶上看，就你可能缺，他说的是报了啊。如果从俄罗斯那边发一个什么导弹过来，肯定是经过格陵兰岛，上空可能性非常大啊。你一看那地图，华尔街日报登的就是从顶上看啊，就那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个他觉得战略位置非常稳啊，我觉得拿下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行，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杨光。博洋呢？
小南刚开始先从了一下，从历史的角度引言了一下，然后亚光又从就是说地理方面，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都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就是说可能没准就是如果现在不实现，没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就是说这个北美大陆就是一直延伸到格陵兰，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统一的这个国家，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说的就是还包括加拿大，我觉得这个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出国的时候，因为我是先去的加拿大嘛，我就听我在美国的同学就跟我说美加是一国，美加是一国，那时候他们老这么说。所以说当然最近这些年好像分歧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最终会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就是说要到现实来看，就是目前就是如果在川普要想在他这个 second term 要想把这个解决，确实时间紧，就是说任务比较重要，这个比较难一些，比较难一些。我倒是倾向于有可能还是用军事手段，就是说，我看就是说，美国和丹麦是有协议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在那个格陵兰岛也是有驻军的，就是说，并没有人员呢装备的限制，就是美国可以那什么，所以美国可以增加驻兵，增加。装备啊什么的，就是实质上控制这个Greenland， 然后呢再民意慢慢转变。我倒是觉得还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说要想通过购买可能不太快，就是说只有军事上，我倒是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方面他是应该是下了决心的，我倒是觉得大于50%的这个几率，就是川普可能是还是就是说不能不像不是就是说入侵吧，就是他增加驻兵，然后就是说慢慢改变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嗯，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关于这个格陵兰的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听完广告以后再接着讨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问题啊。我们下面播送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1月19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川普总统想要强行吞并格陵兰的这个计划，那么我看亚光和博洋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觉得确实对美国的战略地位会有加强。我个人的意见呢和你们不一样，我非常抱歉，就是我其实觉得不应该这么做。格陵兰可能是很重要，但是这个川普说那个丹麦啊说没法这个保卫格陵兰，到时候俄罗斯来入侵啊什么的就可能被拿走。我觉得你有北大西洋公约在这儿，有北约在这儿，你该出兵出兵该怎么样，你现在没有必要先在内部这个动用武力或者通过强行的方法，就是我给你汇一笔钱，我派一些军人把它控制起来，这就算我的了。因为作为一个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啊，这个其实欧洲国家，其实不光是欧洲国家，全世界很多弱小的国家都希望美国成为正义力量的代表，而不是像俄罗斯一样，我们有强权，我有力量，我就拿了再说，我不管你。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这个价值系统啊，就被打乱了。因为那将来日本也有力量了，日本一看，哎呦，这样不行，我赶快该搞核武器，搞核武器，日本很快就能成为核国家。中国也是说啊，那我打这个打那个，既然你们美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做出表率了嘛，就是说不但破坏了美国自己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这个形象，而且给很多潜在的和已经冒头的这个，就是本来就不太想遵守国际秩序的国家打开了一个大门，就是你说那你还有什么权利指责我，你自己都去吞并别的国家。对欧洲当然破坏了美国与欧盟的这种传统关系，欧洲国家西欧国家的传统关系，也破坏了其实很多这个就是说美国在全世界很多弱小国家中间的一个领导力吧。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因为你不需要去占领它，你也可以维护格陵兰的这个战略地位，是不是？你跟欧洲国家、欧盟国家跟这个丹麦说，哎，如果有什么问题，美国可以来出兵帮着这，我想这个是他们同意的。但你说我要把它变成美国的国家，美国的一部分，那这个，而且从长远来说呢，其实啊，这个领土的吞并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就像普京一样，我呀这儿你俄罗斯都那么大领啊，他干什么吞并什么呀，这个在这种核时代，说句老实话， 人类还是要走向大同，就是说国际边界要消失，大家和平共处，否则那就是自相残杀了，就是大家互相人和武器，看谁厉害，这个是吧？就是你，因为你真要靠武力来干的话，那最后就是看谁胳膊粗，核弹头多呀，那怎么办呢？打到最后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个人是不同意。非常抱歉，亚光，我是觉得不是一个 good idea。
没有亚光，我先说一句，就说、就说我刚才说的嘛，我刚才说是未来只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就说是不是现在就是说以这种跟欧洲国家就是这种对抗的方式拿下格陵兰，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有值得探讨的，空间。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以川普的他这个个人的这个意愿和他这个决策能力，还有他的川普内阁的这个对他的支持，我想说的是，刚才因为你问了我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是想就是说把这个，就结果，我觉得是结果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就是说冲突这是肯定会有的，
我同意郭院说，小南其实你说吧，你的观点啊，就是美国不应该拿这个夺取格陵兰。其实这是我觉得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跟你想法一样，我也跟你想法。但是我跟博洋讲的是意思，我同意博洋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川普要拿格陵兰，不管是美国大多数人的意见怎么样，欧洲大多数人意见怎么样，他要拿他就拿，他说我是出于观点啊。当然拿下来呢，肯定对美国是有好处，这是肯定这样的。那你刚才说的，你刚才举那些理由，我都完全同意。确实这么拿下来，肯定是对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当中，肯定是负面影响。但是呢，也就是博元刚才说的，就是从创普形式的风格来看，从他这个团队对他的这个服从的来看，军队现在都支持他，这都听从他的话，那这个事情他要想做的事儿，真有可能做成了。那也是大家都不高兴的也没办法，欧洲人不高兴也没办法。完了，美国大部分人其实不赞成，但是也不会说啊，你美国拿了个扩了个领土，他就说我们就不要。那美国人大概也不会这么干，选民也不会这么干。但是你说问他，大家咱们现在到，像如果现在在美国搞什么公投啊，说啊咱们把格陵兰拿下来，有没有人，有多少人同意？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会说赞成啊，大多数人跟你小兰跟你观点是一样。但是又是博弈上干的说法，就是你挡住他，他也可能就拿了，那就没有，你挡住。
当然这个就看民意到底反应有多强烈了，如果大多数美国选民反应比较强烈，这个会导致国会议员做出相应的反应，就是根据他们选区选民的意愿做出反应。然后比如说有国会那个是民主党参议员还是共和党参议员，就是说如果川普强行推动这个事儿，国会要发起弹劾，就是把川普总统这个等于我让你搞不成嘛，你宣布的东西我弹劾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具体法律上会怎么走下去啊，我也不知道。就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变数很大了，变数相当大，我们且行且看吧。这个说到刚才这个博洋也讲，就是说从长远看也可能整个北美连同格陵兰都会变成一体。对，我觉得我刚才提到世界大同，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经济的发展嘛，这个总的趋势都是这样，从部落，从这个个体的一个小群体变成部落，部落变成这个小王国，王国变成大的国家，从因为中国欧洲整个基本上都是就越来越统一，因为你到处分散，就它不适合这个生产力发展和这个现代经济科技的这个大的这个趋势啊。但是就是是不是真的在就是靠川普这种方式来造成这种融合，就是确实还有待于观察。但是呢，这一次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美国要吞并格陵兰的这个刺激啊，就是说因为川普还讲过他要吞并加拿大，是不是？那么加拿大总理 跑到中国跟中国签了合约，并且做了在中国电动汽车进口上做了重大让步，每年进六万还是多少？
四万六好像。
四万六啊，就是几万台电车，那将来会不会再增加不知道，至少这个口子是开了。这个北美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这个封锁线现在实际上是被突破。所以这件事我不知道博洋、亚光你们两位怎么看，就是当然中国也给了加拿大一些好处，这是不可能是单方面的。
那我先说两句。
你说。
就是说我觉得倒是跟格陵兰这事儿倒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就是说跟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跟这个油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阿尔伯达省这个它这个重油是，就是从美国来说吧，美国60%的这个石油进口是现在是从加拿大来，也就是实际上从阿尔伯达省过来，但是现在美国就是说把那个委内瑞拉给就是说给那个马杜罗给侵到美国来了，就是说委内瑞拉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逐渐的，虽然是他的现在的这个继任者吧，就是总统，这个原来他的副总统，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委内瑞拉就是逐渐的会变成一个民主的这么一个国家，可能这个过程略微就是复杂一点或者长一点，但是能看出来，因为它宗教它跟伊斯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美国界就是说这个美国石油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加拿大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因为委内瑞拉也是重油，而且委内瑞拉它的石油就是用船运到这个墨西哥湾，就可能就很快就是运到墨西哥湾了，就是说加拿大的重油的就是阿尔伯塔石油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从就是委内瑞拉就是搞国有化以后把自己自毁他的那个石油工业，这个是有关的，大批的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工程师是重就搞石油提炼的工程师就去了阿尔伯塔省了，就是帮助阿尔伯塔省建立了这个石油开采这个油砂开采的这个经验，而且呢加拿大的石油是送到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然后呢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说通过管道直接就送到墨西哥湾的这些炼油厂去炼油了，但是它成本那肯定是比委内瑞拉要高了，如果说委内瑞拉逐渐开始就是说供给美国石油，那很有可能就是加拿大这个对这个阿尔伯达省这都是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而且阿尔伯达省现在也要闹独立嘛，就是说我们的石油的利益都分给全国了，所以呢为了安抚阿尔伯达省，而且就是说也确实是对于加拿大考虑了，你不能够以就是美国这么一个单一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他就寻找去跟中国去合作，包括他这回他的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农产品就是菜籽油好像是也是跟中国合作，而且中国好像就这个周末已经报道中国已经开始就是已经买了他的这个菜籽油了，所以他现在就是省有油有这个农产品，包括安省和魁北克省的猪肉什么的，他都是在寻找跟中国去找一个市场，我觉得也可以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找多元渠道嘛，也是应该的，这也是，而且我看说哎，好多人在就是关心川普的反应，就是说但是川普呢好像他说的还就是说一点没有惊讶也没有批评，好像还我忘了怎么说的了，还赞扬了一句是吗亚光，完了后来我看有人评论，我就说这话有道理，就是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他尊重这个贸易，尊重这个那个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加拿大是个好的事嘛，但是小南刚才你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汽车呀，包括关税的问题，包括就是安全性，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得今后得是观察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对加拿大市场可能是好，包括对中国市场可能是好一些，包括中国现在不从委内瑞拉得石油了吗，可以从加拿大得石油了吗，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安全性这个今后怎么同时 平衡这些方面吧，反正是个事儿，倒是嗯。
谢谢博洋，亚光有什么评论？
那个博洋说的观点同意啊，就是说他好像是说的是头两年、头几年近4万9000辆，不是4万9000辆，完了以后涨到6万辆，不是？
哦，
那么就是说加拿大是3000多万人口，3000不到4000万，是吧？这样的。那近这4000就4万9000辆和6万辆这车来说，说实在不算一个很大的数，不是一个。就是说，创普刚才我补充川那个博洋你的说法，就创普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问题，他是这么个意思。他说他说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没什么好。就是这么一个，你。加拿大这个问题啊，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这个关系，包括美国跟这个欧洲这些国家的关系，欧洲这些国家关系，实际上呢，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川普他在对外关系当中，他把美国利益放第一，那么所有的他认为呢，这些是左派的这些执政的国家，左派这些政党。包括加拿大，包括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都是左派，他认为这些国家这些左派他们继续这么搞下去，他们的政策实际上对美国来说影响很大，所以他跟这些左派边 他一点不夹，是吧？他不考虑什么什么同盟关系，他直接就怼他啊！你看可以看他对加拿大的关系，你可以看他对这个英国的关系，这次但是英国只是派了一个兵还是两个兵到格陵兰去，他也说我马上给你加10%，马上再加25%。所以呢现在川普政策基本上就是说亲不亲不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看北约，亲不亲现场分啊，就咱们这个话大问题里面看你的政策。你看他这个在南美洲拉丁美洲他也很清楚力挺跟他政治观点政治立场一致的阿根廷总统，你来，非常不尿这个左派总统，巴西左派总统卢拉，这很明显，他是非常明显他的态度。那么，如果说加拿大继续这么左派这么执政下去，我个人感觉他跟美国的关系不会根本好转，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会这个左派政治继续搞下去。他会把加拿大的经济和加拿大的国内的形势搞得更差。他们并加拿大这些左派就是一个问题，这些左派都是一个特点，他们不解决问题。他们就是说拿好听的话来说，来糊弄选民，就是他我觉得他就是糊弄选民。川普这个人呢，话说的非常难听，但是他干事，他干的事你喜欢不喜欢，他在干，他在弄。在很多事情干的是对美国有好处的，当然他有些事情干的就像小南讲的，他可能影响美国的这个国际形象，他也干，他在这干。但你要看看马克龙当总统当了两届了，快完了，他干什么事儿？什么也没干，就是耍嘴皮子。这个加拿大前任的总统小土豆，你太当总统，总理当了10年了，他干什么什么也没干，我不看你干这些东西，还没干利己国利民的事儿，就耍嘴皮子。现在这个卡尼，你看他卡尼个样子，哎，这些就不像干事的人那样，所以呢，这些国家呢，你说你到中国去，你是怎么做？你反正是我认为他也就是作秀，他根本也不是真正说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他们没有心思放在说我要解决我们国内面临的就业问题，我们面临经济这个停滞不前的问题，我们面临的这个国内的很多冲突、很多矛盾都有想法解决去，他管这个，嘴皮子说的非常低，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我对加拿大形势一点不看，我最近听了不少人就是讲加拿大形势，对加拿大的加拿大人还有加拿大的华人对加拿大的非常不满。我不知道博洋这个我的观点说的没到，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对加拿大现在情况政治上非常不满？
对，你说的完全对，但是有就是说这个大家现在对卡尼呢，就是说觉得他略微有一些不一样，就是说他原来是那个在那个英国当过英国的就是财英国的
银行行长，英格兰银行行长。
对，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 采取了一些经，就是在经济方面可能他比较务实一些，我看的好像是有这样的评论。嗯，就
你现在看出来他做法，他和那个特鲁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不要，你现在看他们，他现在他上台也快一年了吧，他的做法，他对加拿大带来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他现在执行的政策跟那个特鲁多的时候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我没看，我觉得挺软一样的。
对，这倒是，嗯，只能长远来看了。
对，好的，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感谢亚光，感谢博洋刚才在这个发表的一些评论。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加拿大也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个所以我还是希望啊，这个美加关系能够保持好，就是啊，那我们现在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day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雷鼎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同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sunroy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1月19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就是一个是美国总统川普想要吞并格陵兰的计划，以及这个就是美国中国和加拿大最近签署贸易协定这个的潜在的意义。那么现在其实现在今天是1月19号，正好是差不多是川普 2.0 就上任一周年，是吧？
哦，对，
一周年，我看各大媒体也都在总结川普一年来的这个成就、得失、缺点、优点。这个我们看川普 2.0 的第一年，我觉得最大的这个要用最大的一件这个事件，我觉得 要说就是关税，是吧？这个，那么无独这个正好巧在美国最高法院将在最近可能对川普的这个关税提出的各种关税法案啊，做出一个裁决。川普会这个最高法院可能是在20号或者21号，20号就是明天了，或者21号就是明天星期二，后天星期三，会发布一批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的一批这个案例，这个其中可能包括这个对川普关税案的这种裁决。那么我看到川普的内阁的一些成员，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基本上不可能推翻的，那么也有人说可能推翻。川普总统好像也做了预防，说如果最高法院推翻我们的关税案的话，我马上会提出新的一批关税法案，就是命令、行政令啊或者什么的。那我不知道这个在法律上能不能行得通，或者是能持续多久，因为这个毕竟美国总统是有这个任期是有限制的嘛。那我想听一下亚光、博洋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假设最高法院真的推翻了川普的这个关税案的话，对美国经济、对美国与各国的关系，以及对川普总统未来这个任期他的这个今后的走向会有什么影响没有？
您说的看法啊，哥呀。
姚光先说。
这个小丹你说的很对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最高法院做的决定对美国不光是对美国了，对国际上这国际影响很大，因为美国毕竟是在国际贸易当中占了很大一条。美国作为主要的买家啊，买家这个就是说大家都想到美国来卖东西，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关税水平高低到底有没有关税，这个对世界各国贸易还是非常重要。那我个人感觉呢，创普这些创普 2.0 啊，小丹你刚才讲的已经上任马上就一年了，他跟上一任川普 1.0 是最大的不同，他用了很多的非常明白美国法律的人来操盘，他不是说我就弄个政策，这个结果我一政策一推行出来，就遭到各级这个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的这个阻止。你看这个联邦地方法官阻止美国阻止川普的案件，现在越来越少。这个 1.0 的时候到处都是 ，2.0 刚开始那几个月还有点，现在你看已经没有半年之内没有太多的这个。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又判了什么事，把他给把川普的政策给挡住了，也少了很多。那就算判了啊，说有些政策他们判了，他说影响到这个川普的施政，那么川普他们那个他下面团队很快想了别的法律什么的，就是能绕过去，因为美国的法律非常多，他总有别的办法可以绕过去。那么现在说到这个关税这个问题。我最近一直在听这个英文的或者中文的这些自媒体，还有这些分析，我现在基本不爱看这个英文主流媒体，什么 CNN 啊，什么 NBC 啊，这 ABC 新闻我不看，他们的分析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不公道，就这么说吧。那我们现在听了很多自媒体的分析，他们大多数认为呢，这个就是说这次呢，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如果做出判决的话，大概不会说是判决说这些所有的关税全都作废，然后呢这些关税退回去，这个可能性应该是不大。他可能会判说有一些你有些条款不对，那有些这个关税政策设的不对，他可能会有这种判决，但是我想他们大概不会直接判决出来说你这关税要退，交的关税退回，这个可能性不大。你潜入了国库以后呢再退回这事儿都不会太大。他只能说你现在从现在开始给我做，而且美国法律总是这样，我从我法律生效，我做了法律判决以后，从这一天开始起，从今以后你不能用这个手段再来征税，他是这种啊，他跟中国有很大的，中国到动不动倒查20年，他倒查30年，你这法律刚今天设立的，你说我要追溯20年前，我就要这法律是，这不是美国这个法律体系， 美国的法律体系应该是很可能，就是说我从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判决以开始，哎，某些条款，你用这些条款，法律条款，啊，用这些法律条款来征税，这些税不能这么干。那现在我看这些自媒体都讲，川普他们的团队早就准备好了第二方案，你把这个给我整了，我马上第二个方案。所以这关税呢，退可能性质，我认为是几乎没有。啊，那么关税以后呢，被判决的过程，首先第一条这个判决。不可能全部推翻，说你全都废，全都不对，那不可能，这可能性几乎是零。只能说你有一些条款你用的不对，啊，有些条款还是可以，反正一定是这么一个判决。那么你说那些条款不可以用的话，你说哦，我现在怎么怎么样，这个条款不能用，那我就从你判决那天起我不用。但是我马上可能你刚判决，第二天星期三判决，星期四我一个新的这个关税条例又出来了，你再折腾吧，可能是这么一个路。所以呢，我说总体来说，你看现在。美国在国内的这些媒体啊，都在说这事儿啊，说要判，就像这个最高法院就要判决了。你看世界各国，没有人在乎。台湾刚刚这个上星期刚刚跟美国签了这个粗犷的这个大概就草稿都形成了，就是这个关税已经定15%。那台湾人要是感觉最高法院判这个最高，他不会跟他签的，不会跟在上星期跟他才跟美国签这个关税协议。反正是我一贯的决定，不会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大家总的来说，可能最后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事儿呢，有判决，有修正，最高法院判决会说你川普有些事儿做的不对，但是呢，恐怕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是这关税整个水平上不会有影响。这是我。
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评论？
我也觉得从就是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就是说美国总统在贸易权的这个方面，他一直就是权限他比较宽泛，就是说现在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这个关税法案，就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这程序啊，或者说是宪法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高法院要想就是推翻这个的可能性就确实。就是比较低，而且就是说，如果这个变化，如果真是对推翻了的话，就是说，就是对美，就目前的农业企业呀、电子产品呐，这些可能都是，就是产业链吧，这些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最高法院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些，我觉得不会推翻这个就是这个贸易关税案吧。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有一点，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也受到就是比如说政治方面的影响啊，或者什么，比如这公众舆论呢？我看最近有人就说了，就是有人说了说，哎，就是川普说了，2月1号起要对这个欧洲这几个国家，如果要反对，就是说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吞并这个格陵兰的话，我们要给他加税。然后现在有些人的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最高法院就是说我干脆我就把你这关税这给取消了，你还怎么加给人家欧洲加关税啊？我的意思就想说是我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最终结果应该就是说不会推翻的。
好的，谢谢博洋。我也没研究这个事儿，所以我也谈不出什么更多的来，我只是觉得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毕竟最高法院的这个诉讼案呢，它这个诉讼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针对川普的所有的关税案，因为川普的关税案它是针对一个一个国家的嘛，它不是说全世界都一样，那每一个不一样的国家你是所有的国家都去做一个裁决呢，还是说最高法院是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就关税案提出各种行政命令或者做出各种决定的这个权利。
对，
做一个限制，就是说，哎，你作为总统，你哪些你可以做，哪些你不能做。所以最后最高法院是怎么做，我确实也不知道，没法判定啊。然后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法官的构成，是不是，现在好像还是川普总统提名的几个法官在里面构成了这一个共和党，或者说比较保守派法官占一个多数呢？ 如果仍然是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觉得确实可能推翻的可能性不是就彻底剥夺川普总统这个在关税案上的这个做出决定的这个权利，就是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就能插一点，就你刚才说的事儿，有人分析了，就是说分析说这次裁决，这些法国大法官的几个大法官不会按照他们的被哪个党任命，那就是哪个党，就支持创，不会按这牌。
嗯，
他们分析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特点，一个分析大法官，九位大法官个人特点，他们到底怎么对法律怎么认识，就会这么公开定的。所以不会说的啊。六票赞成，六票都是川普，六个大法官都是共和党提名的，这六票就支持了，不是这种情况，这差异方面不足这个。
啊，对，贾光，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些大法官基本上还是专业的这种法律人士吧，基本上还是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根据他们对法律的理解，来做出裁决。好了，我们还有很短的时间，几分钟。就是我们正好今天是19号，这个达沃斯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开幕了，好像上一届美国没去吧，还是怎么回事？这一届川普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了达沃斯。亚光，你觉得这个达沃斯论坛还有什么，对美国还有什么意义吗？既然川普总统已经通过他自己的各种方式来影响关税、影响贸易，那跑去那儿去干嘛去呢？
我看很多人的看法认为他到那儿去会可能做一些石破天惊的政策宣示，就是肯定也许那个我参加他 WTO， 我参加什么是个世界银行，参加什么东西，对，有可能是
发布重大决定，
对，有可能比较大的这个政策。就是他有宣誓，是有人猜测是这样，我倾向于同意这个观点。
那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去呢？
这不知道，这我说不清楚。
博洋，你觉得呢？
他是毕竟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全球的这政策的论坛，所以他带人多去，这是这个包括比如说人口老龄化什么劳动力结构啊什么的数字经济这些东西他可能都在讨论，所以他带一些就是专家去，这是政府部门官员去，这是对的，这是
就是感觉这个带这么多人去还是想有一个想要参与的这个
对
这个意思是吧？
对，
对，
而且他在那个在那上他也就是国家之间他也有些交流，有些互动，这个包括什么全球贸易啊，包括川普不太喜欢的这个气候议题啊，他也要谈，所以还是一个场合交各个国家之间交流一下，我觉得川普去还是非常好的。
好的好的，这个希望不是宣布就退出了，因为川普总统表示说要退出六七十个国际组织嘛。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还是参与吧，就是退群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你可以不给钱，说我以后不给钱了，你们反正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也不退出啊。好了，各位听众，然后亚光博洋，我们时间到了，这个感谢两位嘉宾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再见，新年快乐，
谢谢。好，拜拜
拜拜。